感恩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来仰望你的恩典，因为在你话语的当中满有你的恩典，你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你的话，看见你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跟随你，去领受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啊，你自己啊的灵来开启所有你要开启的，你亲自的向每个属你的人说话。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信心的一小步。那这个信心当然是指对耶稣的信心，对救主的信心。那这个题目呢，刚听起来有一点特别，因为通常我们在讲信心，一般都是讲很大的信心。那今天我大家讲的呢，是一个微小的信心，是一个很微弱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虽然微小很微弱，虽然是跨出那个信心的一小步，但是对于有这样一个信心的人，仍然是相当相当的宝贵。那这一个小小的信心的一小步，会使这个人他整个人生产生一个巨大的翻转。那正是今天这个信息要涵盖的内容。那在圣经那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医治，每次行神迹行医治都和信心有关系，但是很多次呢，耶稣都是强调那个人的信心大。那因为他信心大呢，就得到主的夸奖。比如说他讲到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他讲到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那信心小啊，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认识里面，总是觉得好像是比较负面啊，比如说这个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啊，他的信心不足啊，比如说这个门徒他因为小信啊，主还责备他。但是今天讲的这一个主角，这个血漏的妇人，他的信心显然是不大的，主也没有夸奖他有多大的信心，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仍然医治他，仍然鼓励他，仍然把那个救恩赐给他。那这个微小的信心是很重要的那个关键，在这个血漏的妇人的生命的当中，尽管他用这个微小的信心迈出了那一个小步，但是在主面前却蒙了巨大的恩典。那这一点对于每一个信徒，我觉得都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常常是从一个小小的信心开始。我们出信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微小的；我们在信主过程当中遇到很大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变得很微弱。但如果我们不放弃那一个小小的信心，那个迈出那个小小的信心的一小步，会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会让我们在整个人生的当中，甚至在巨大困境的里面能够得着巨大的翻转，会在我们人生当中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这个是这段信息要带给大家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的这个8:43-44的里面，他讲到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衫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那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她的信心当然是很微小的，她靠着这个信心迈了小小的一步，她立刻就脱离了她12年血漏的那个可怕的困境。后面45-46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靠着你。那里面有一行字，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那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个小小的一步，那个好像似乎隐藏的一个小小的信心迈出去，但是耶稣他会把那个巨大的恩典，他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带着救恩的应许的能力，会赐给他。后面47-48节，那有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个小小的信心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光明的永恒的道路。那这个事件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啊，这个事件马太马可都有，是讲到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已经显出了他的能力，大有果效的那段时间啊，他所行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主耶稣在传道他也行了很多大的神迹，平静风浪，格拉森赶鬼，让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一次仍然是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和前面所做的一样，是把救恩要赐给他所行的那个人。对于主耶稣来说，当他传道的时候，当他传递救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到福音的真理，另一个方面他要显出他的神迹，显出他的大能。在福音的里面，那个福音的真理是核心，是透过这个真理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但同时他也显出神迹和能力来印证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的确是从神来的，的确是从救主来的，的确带着神的大能和丰盛的恩典。那因着这个神迹奇事显在真理的上面，来印证他所传的真的是福音的救恩的道理。那这个原则是一直的这样子延续下来，耶稣这样行，他也这样子带门徒，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主耶稣行神迹赐医治的恩典，人要回应他，但是这个回应所带出来的反应和人对主的道的认识有关，和对主的要行神迹、要医治人、要施给人恩典这个目的的认识有关。那这个认识会产生不同的方向。犹太人是叫做选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这个民族与万民不同。那它的独特性不单是他们很聪明、很会赚钱，很多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不单是他们多灾多难、颠沛流离、到处被追杀，不单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是选民的缘故，他们那个独特性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知道。那这个三个知道会产生那个独特的认识，使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就是很独特的。第一个知道，他们知道整个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源头是由造物主来的，人类和宇宙万物整个的过程的发展和将来的结局是造物主所掌管。他们知道这个造物主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当中拣选人，要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救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还知道人活在地上那个人生的生命虽然是暂时的，但是那个救恩会让人超越那个暂时，会在永恒的当中有价值。那因为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独特的认识，使犹太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生命的经历看似好像和万民有什么没有多大的区别，好像是相似，但是在本质上却有不同。同样经历神迹，同样经历医治，所导向的方向可能不一样，同样活在地上，同样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所推动的人生的目标可能不一样。那中国人是典型的外邦人，我们祖祖辈辈活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从来没有和永恒的生命有关联，虽然我们有这个词，但是从来不是真正追求那个人生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没有。在我们中国人所有的思想和方法论的里面，我们是着重今生，我们是今生的哲学，儒家的思想、处世哲学、孙子兵法、厚黑学都是今生的得失。那就算我们有所谓的传宗接代，有福泽后代，那也是后代的今生。 就算很多人去拜佛，那也是今生的福祸；就算很多人去修行，也是今生的心理平衡；就算很多人讲到轮回，也是要缓解死亡的恐惧。所有的这一个状态，所有努力的方向都是在今生。那因为这个区别，当我们遇见神迹，遇见主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方向会不同。犹太人他会从这个事件的里面，会从暂时的里面向永恒的方向去勾，去挂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难。所以当犹太人经历神迹的时候，那个生来瞎眼的被主医治了，然后那个人立刻想到的，那是神，那是从创世以先创造主的神，他引向的是救恩。我们外邦人可能得到医治以后，导向的方向就地上过好的生活。当我讲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看神迹看医治的时候，我们要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要从那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啊。当然你说这个犹太人里面也有追求今生的有啊，那个十个大麻风的得医治了，九个犹太人回去过地上的生活，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见主，得到那个永生的启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九个他本来是应该回到主面前的，他也知道主是有救恩赐给他，只不过他在乎地上的东西。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就好像那个年轻的财主，他们注重地上的事情，他们放弃，但是他不是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看主行神迹他医治的时候，他所行的人那个对象是犹太背景的，然后主耶稣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主耶稣所讲的话，说是要带出来的那个道理，都和他们背景有紧密的相连。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你才知道这个经文它带出来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背景我们大家了解。好，那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够医治她。那这个事件是穿插在那个雅鲁的女儿得医治的这个里面。那是雅鲁那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要死了，然后他求耶稣呢去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在途中遇见了这个患血漏的女人。那这个事情穿插在这个里面是有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到救主的怜悯和他的医治和他的救恩是赐给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耶和华的选民，不管他是有身份的，因为雅鲁是管会堂的他有身份的，还是没有身份的那个患血漏的这个妇人，不管他要医治的是那个十二岁的比较单纯的少女，还是这个患血漏的那个不洁的妇人，也不管是明目的啊大张旗鼓的邀请耶稣去医治，还是暗暗的那个微小的信心偷偷的摸主，主都施怜悯。所以耶稣基督对他所拣选的人的那个救赎和身份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按着人在地上的所谓的好坏的标准，他要拣选了他就施恩。那说这个穿插在这个里面有这个意义放在这个当中，是对所有的他要拣选的人。那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大家要了解，这个不是我们外邦人所以为一个平常的一个病。那这个血漏的病里面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含义是肉体的健康的问题，患血漏是贫血，不断的流血，身体逐渐的衰弱到一个地步，可能会影响生命。那十二年的血漏可以说是久病缠身，也可以说是要病入膏肓了，非常可怕的。那另外一个层面是灵性上的疾病，这个是犹太人特有的，是因为他有犯罪所以才产生这个疾病，这个是背景里面的。那利未记十五章二十五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那这个病的患者是和犯罪有关的， 他要献上赎罪祭，在利未记十五章三十节，祭司要献一只羊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肉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的。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他是犯罪，他犯了哪样罪，别人不知道，未必知道，他自己知道，神知道，但是他的确有犯罪。那这一个点是在背景的里面才有的，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在选民的里面，他们患病，特别是很重的病，常常是把他们灵性的罪用肉体犯病的方式把它显出来。那米利暗曾经帮助过摩西，乌西亚王曾经去抢祭司的职位去献祭，得罪神就立刻患了大麻风。选民和神之间有直接的互动，他会用疾病的方式把他的罪显出来，去警戒他，去惩治他，然后让他能够悔改，求赦免，得医治。所以这个行那个行淫的妇人啊，当初啊，耶稣救了那个行淫的妇人，众人要出手打死他，那耶稣救了他以后呢，叮嘱他什么？以后不要再犯罪。那个贪了三十八年的那个摊子，主赦免他，医治他，然后叮嘱他以后不要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重。犹太人当他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像这一类的疾病，他去求医治的时候，他必定会带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求主医治他的身体，在前面是求神赦免他的罪，这个是这里面重要的内涵。所以当这个妇人他去求医治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个背景，那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躲在后面。因为这个病不单是感觉是一个妇科的羞耻的病，不单是这一点的，这个病后面有罪疚感的，他觉得很难启齿，他竭力掩盖他有这个病，背景在这个里面。那经文说呢，他在医生手上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那这个病非常的可怕，他的处境也相当的凄惨，他竭力的去求医，找了很多的医生，圣经说他花尽了一切养生的。那什么叫做一切养生的呢？首先这个妇人是靠自己养生的，他是独身，也许他一直有这个病，也许这个独身是因为生病造成的。但在那个年代，一个独身的妇女生活非常的艰难，几乎没有自己谋生的本事，她所有的谋生的东西都是可能她的老本，然后她倾家荡产，花尽一切所有的要治她的血漏，圣经说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毫无效果。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得更清楚，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那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整个的人生是落在一个最凄惨最绝望，既重病缠身又倾家荡产，是一个穷途末路的状态。那这种可怕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可怕的状态，最大的困境可能也莫过于此。那这个血漏的妇人在圣经里面讲她的故事，她代表两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当时犹太人，当时犹太群体那个属灵的光景是处在一个血漏的状态，他们当时那些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好像很多人，好像他们信的好像很热闹，但是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一个血漏的状态，他们整个的信仰是渐渐衰亡的，是渐渐走向灭亡的一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也代表世人的人生的光景，所有的世人生下来就是一个血漏的人生，没有人可以医治， 没有人可以改变。无论在地上暂时的时间过得多好，多光鲜，多富裕，多么功名成就，人生是逐渐走向死亡的。这是一个血肉的状态，是讲的人在罪的里面，你落在一个血肉的状态，一种灵性的血肉的状态，一种人生的血肉的状态。那个血慢慢的流，慢慢的流，慢慢的衰残，最后是死亡，是灭亡。但这个血肉的妇人，她有不同，她有盼望，她有出路。当她毫无指望的时候，当她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困境，既没有人能够治她，也没有钱再去找医生的时候，她有盼望，她去找耶稣。那这一位是耶和华的先知，这一位能够有能力医治他，这一位医治他是施恩给他。这个是这位血肉妇人他的盼望，他的那个微小的信心。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衫袖子，血肉就立刻止住了。那这个动作看起来比较简单，那这动作里面包含内容的，首先他的信心是小的。这个雅鲁管会堂的去找耶稣，夫子请你治我的女儿。百夫长派人去找耶稣啊，去治我的仆人。迦南的妇人在耶稣后面喊，你求你可怜我的女儿，可怜我的女儿。这个血肉的妇人一声不敢吭，从背后偷偷去摸他的衣衫袖子。他是一个非常可怜，信心非常微小的这个妇人，但是这个信心的里面有内涵。他知道耶稣是先知，他知道他患了不洁的病，不敢面对这位主，他知道这位先知有神来的能力，他会超过一生，他知道神来的这个能力是有恩典，是白白赐给他的，不需要去花钱。那这个小小的信心迈出的那一小步，使他得医治。马太福音9:21里面讲他心里的话，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个微小的信心背后偷偷去摸主，小小的一步对他是非常大的影响，他得医治。那摸衣衫袖子这个动作，请大家知道哈，这个动作是合宜的，这个动作绝对不是耶稣的这个衣衫穗子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啊，好像这个很多烧香拜佛的拜偶像啊，他们一直摸，把某个部位摸得非常的亮，看起来怪怪的啊，这个国内看见，不是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也不是那种只求医治，有这样的人的，当初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只求医治，只管把病治好的啊，马可福音3:10。讲到耶稣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进来要摸他，他不是，他摸他的衣衫穗子。这个穗子有什么含义呢？民数记15:39，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个妇人去摸穗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在神面前懊悔的心，这一点很重要的。我就说在背景的里面，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你会知道他那个动作出去他表达什么含义。那个信心虽然非常的微小，那个根基是对的，那一信心的一小步非常的小，但是那个方向是对的。那因为这个缘故，血肉立刻就止住了，神迹立刻就发生，神立刻就医治他。那这个医治绝对不是机缘巧合碰巧碰运气，绝对不是，因为他带着这个信心从这边开始，主耶稣刻意的恩待他，他用他的能力定义的要医治他。在人看起来好像很偶然呢，他的背后偷偷摸一下为什么就得医治呢？在主看那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妇人 还没有走到耶稣背后，耶稣就知道他。这个妇人还没有离开家门想去找耶稣，耶稣就知道他。这个妇人还在母腹的里面，耶稣就知道他。上帝是在这种的知道的里面要恩待他。他的信心虽然非常的小，背后偷偷的摸，神怜悯他，定义施恩给他。那个微小的信心，主纪念；那个看起来好像很软弱的那一小步，主纪念他，就立刻施恩给他，脱离折磨他十二年的可怕的血漏。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在马可福音记载，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上帝本来是施恩的神，上帝本来要求我们信心是有，你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真正根基是对的，迈那个一小步，上帝就纪念。好像什么呢？好像是父母。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孩子在听力者的阶段，我正在这个阶段。然后那个孩子很叛逆，那做父母的，你整天看着他，看他叛逆的状态，你在观察他，你在尽你的努力想让他回转，然后你看着一丝丝他有回转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安慰是大的。上帝的心，上帝对那个微小的信心，耶稣对那个微小的信心是带着这样的心的。就好像那个父亲，那个浪子出去了，当他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等他。当神的呼召，他的恩典要临到人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对那些所有在他面前他要呼召的人。微小，一小步，就会成为那个恩典的开始。那一小步会把你整个的人生在那个巨大的困境的当中翻转过来。那一小步，上帝会把那个巨大的恩典赐给你。不要轻看你那个小小的信心，不要放弃你那个小小的信心的一步。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哎，你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刚才不是说耶稣什么都知道吗？现在他又问：“摸我的是谁？”那是怎么回事呢？他到底知道不知道呢？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问呢？如果知道干嘛他就直接指出来，没人知道，那个人摸我，你摸了我，显出他的全能，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重要的还是回到背景的里面，血漏的妇人，他不单是得病，他犯罪得罪权。耶稣呼召那个人，呼召得医治的这个血漏的妇人，要他自己到众人到他面前承认他的罪，不是单单认病被医治而已。当他承认他自己有血漏的罪的时候，他等于在众人面前认罪。然后他见证主医治他的时候，他见证主的恩典，主是用恩典来呼召让他回来认罪悔改。这个是重点。所有得到救恩的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真正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而真正的认罪悔改，主是先用恩典给他呼召他，不是逼他的，但是恩典给到他以后，他必须要回应来到主的面前。有真正回应主的恩典认罪的心，才会真正跟随主走义路的，才会真正得着主要赐给他的救恩。那这一样不容易的，不容易。人得恩典容易，得肉体的医治容易，大家都想要啊。特别是主耶稣医治的又是绝症又是免费的，就更想要了，是吧？但是认罪不容易的，很多人都不想认的，不愿意认罪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里面的骄傲驱动我们不愿意认罪的。 尽管这个妇人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尽管他在神面前已经是心灵破碎的，他仍然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面前认罪，他有软弱的，很难的。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怎么个传法呢？他说这个我们当面讲不太好讲，我们发邮件，可以很仔细的思考，发邮件，那我就跟他发，讨论信仰。他非常认真的提问，我和他非常认真的交流，我们来来往往有三十几封 email， 写了很多的内容的。然后继续向前走，我可以说我已经和他把所有的慕道友能够遇到的问题都讨论到了。最后呢，我给他指出这个问题，我说呢，世人有一个困境，那个理性是有局限的，你的理性呢的确可以帮助你突破那个迷信，过滤迷信，你的理性呢可以帮助你守住那个基本的良知，可以的，但是你无法突破你那个理性的有限，你那个理性里面有悖论的。如果你想要认识神，想要靠自己的理性，想要靠自己判定这个福音是对的，判定真理是对的，不可能的。那你必须走到这一步，这个临界点，你必须要超越你的理性，你要透过相信，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开启。那你怎么相信呢？神怎么会开启你呢？你必须要认罪悔改，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做救主，神才会真正的接纳你，开启你。到这一步，这个 email 出去以后，再收回来的 email 味道变了，原来的交流非常好，很理性，很心平气和的，再回来的 email 变了，口气也变了，里面已经有了争辩，有指责，甚至嘲讽都开始出来了。那我就知道走到这一步，他的慕道基本上是停止了，我和他继续再讨论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了，除非他能够真正的认罪，他才能够继续走到信仰的里面，不容易的。人蒙恩得医治容易，认罪悔改得永生难。主耶稣呼召这个妇人，他是指向这个方向的，他是救主，他来到以色列，他来到犹大地，他要给他们那个永恒的救恩的，不是肉体得医治一下就而已了，那个肉体的疾病是因为他犯罪神惩罚他的，那他要他能够认罪悔改以后，要把那个永生的盼望赐给他，否则他浪费耶稣的时间，浪费耶稣的恩典，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问题在这里，众人都不承认，那也不奇怪，只有一个人摸他嘛，他不承认，众人就都不承认了。这个妇人没有办法胜过他的软弱，他没有办法公开的来认他的罪，众目睽睽之下。那这个难度为什么比较大呢？为什么麻风病比较容易呢？因为麻风病遮不住嘛，是吧？血漏是可以掩盖的，当人在一个罪的里面掩盖的越久，隐藏的越久，越难认的。这个妇人有这个困难的，可能他的邻居、他的好友、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表面看起来很好的，没有人知道他有血漏这个问题的，只是他身体不太好，比较软弱，不知道。要在众人面前把自己掩盖了很久的罪曝光出来，不容易。他的信心是软弱的。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近你，那有一个括号说，你还问我们是谁摸你吗？那彼得和他同行的人是指耶稣那些的门徒，他们认为所问的不合理，人眼看这么多人在途中走动，大家轰轰嚷嚷的要跟他看热闹，要医治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很多人要看神迹，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走在当时的路上又很窄，弯弯曲曲，路边可能有摆摊做生意的，乱七八糟，那么多人又在一起，然后你说谁摸我一下，这个问题没道理，还问这个问题。那主耶稣要做的不是这件事情，后面他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主耶稣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是说给门徒听，也是说给那个妇人听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能力。能力是上帝的属性，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在犹太背景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有能力。当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说他有能力的时候，他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时候，他在告诉犹太人，我是那位造物主。这是一个身份的宣告。主耶稣是把这件事情讲出去。在整个犹太人背景的里面，只有上帝是有能力的。他创造宇宙万物是靠着他的智慧和能力，他让宇宙万物能够运行是他的智慧和能力，他赐给人生命是他的智慧和能力，他要罪人悔改是他的智慧和能力。所有的一切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包括灵界的能力、人类的能力都是神给的。那只不过人不同的使用，按神的心意使用得神的悦纳，不按神的心意使用是得罪神，最后被神惩治，只有这个区别。但这些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都在他的全然的掌管下面。所以当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时候，这个信息是这样出去，他告诉那个妇人两样事情，一个我是那位造物主，是那位救主，另外一个我要施恩给你，这个让你得医治的是那位救主耶稣向他发出呼召。然后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那这个不能隐藏，大家了解背景以后就知道了哈，不是这个世人的一般的不可隐藏啊，我不承认就行了，医治我了有没有病例啊，哪里去证明啊，不然我干脆转身逃跑，难道还把我抓回来吗？不是，不能隐藏是当主耶稣发出那个呼召，用神的权柄催促他在神面前要得恩典的时候，他回应，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脚前。那这个反应是超过对医生的反应的，那这个感谢绝对不是感谢一般的医生感恩戴德你给他跪下，那个也不至于战战兢兢匍匐在他脚前。这个是当罪人当人面对神的时候有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战兢是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有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他必然会战兢的。当一个罪人面对那位造物主的时候，面对那位至高荣耀的神的时候，他会匍匐的。当那位主来到面前要施恩给他，要给他救恩的时候，他会在他的脚前跪拜的，这是正常的反应。我们人一般都可以匍匐在父母面前啊，有养育之恩嘛，是吧？上帝是造物主，是赐万物、赐所有生命的主，所以他匍匐在他面前。那这个是对主的一个正确的反应，匍匐在主面前是真正把他当作神、当作主的。这个我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尊敬父母的这种的习俗哈，我也很尊敬我的父母，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拜神一样拜他们。我的父母对我是有恩的，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我孝敬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有限的人。在我认识上帝以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从心里面敬拜敬仰过任何人。小的时候有哈，小的时候拜过毛泽东啊，那时候不懂事嘛，不知道。那真正长大了懂事了有分辨力了，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弱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没有一个人值得去敬拜跪拜好像神一样，没有的。但是当我信神以后，信主以后，我跪在神的面前，匍匐在天父的面前，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心悦诚服，那位圣洁的上帝值得我的敬拜，我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是我的福分。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的喜悦，那种心里面的灵里面的安慰，这个是这位妇人 拜在耶稣面前的那种的正确的态度，对这位至高神是这样敬拜的。然后后面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那这个你就了解了，当他当着众人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当着众人认罪，那个是主呼召他的目的，不但是肉体得医治，当着众人认罪，他要得着主赐给他的那个永生的盼望，那个永恒的恩典是耶稣要赐给他的啊。他没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勇敢啊，大家读过这个约翰福音，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非常干净利索的这个妇女，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他一直在认识耶稣是主，立刻把这个打水的罐子丢在那边，回到城里说他知道我是犯罪的，这个是救主。那个妇人是非常勇敢的，那这个妇人是柔柔弱弱的，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用他那个微小的信心回应主，他就迈出了重要的那一步。上帝都纪念的，不管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勇敢的妇人，还是这个换血肉的，这个比较懦弱的，比较胆小的，微小信心的妇人，你只要跨出信心的那一小步，上帝都全然的悦纳。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肯定他，耶稣悦纳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把他叫女儿。那个时候耶稣多大年纪啊？传道的时候30出头是吧？那这个妇人患血漏患了12年，他应该有多大年纪啊？至少和耶稣同岁吧。然后耶稣说女儿，耶稣在说什么？耶稣是以天父，以造物主，以那位创造主的身份对他说话，是悦纳他，是收纳他做天父的女儿，是全然的悦纳他，把这个在疾病当中，在罪的当中缠累了12年的这一个可怜的妇人拥抱在天父的怀里面。这个是耶稣对他的称呼，这个是耶稣对所有的用信心到他面前人所发出来的那个无比的慈爱。你的信救了你了，耶稣给他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因着这个微小的信心你得了医治，更重要的你得着了那个永恒的救赎。因着这个微小的信心，那个背后偷偷的触摸，那个小小的信心，也因着信心他在主面前愿意认罪，就走在救恩的里面，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给他的祝福，那个去不是回去过好日子，那个去是带着永恒救恩的祝福，带着主的保守和应许，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血漏的妇人，她的肉体的血漏停止了，她的灵性的血漏停止了，她整个的人生完完全全的改变，那个信心的一小步就他脱离了那个巨大的困境，那个可怕的血漏，那个人生巨大的困境，人生巨大的翻转，向天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微小的信心，信心的一小步，在主眼里面同样的宝贵，那个微小的信心会产生巨大的翻转。我不知道各位信徒啊，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陷入到好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那个巨大的困境的里面？你有没有困了很久？他困了12年。很多人以为我要脱离那个巨大的困境，要有更大的信心才能胜过，可能未必。因为当人遇到很大困境的时候，难免那个信心会软弱的。那个时候主向你要的就是那个微小的， 那个微小的小小的信心的那一小步，主会纪念你，他会用他的大能把你从那个巨大的可怕的困境的里面带出来。重要的是要有，你要有那个微小的信心，不要因为难度大到一个地步，困境可怕到一个地步，你失去了那个信心，这个是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些慕道的朋友，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可能你在你信仰的过程里面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一个寻求，一生一直寻求真正进入这个信仰，用很多的理性去思考，用很多的证据要去考证。我跟你说，可能你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个小小的信心，那个信心的一小步，让你能够真正走进这个信仰的里面，会成为你人生的那个一大步，让你脱离那个血漏的人生，是那个信心的一小步。啊，这个是耶稣在血漏的妇人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各位，无论是慕道的还是信徒的，如果你人生遇到困境，无论多大，请你记住血漏的妇人，耶稣怎么样纪念他那个微小的信心，靠着主走出信心那一小步，会在你人生当中产生巨大的反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你是在世施恩的主，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纪念我们信心当中那微小的一步。尽管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愿意肯踏出来，肯伸出我们的手来触摸我们的主的背后的时候，主耶稣，你用你的能力，你用你的恩典，你会把我们的人生翻转过来。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鼓励每一位在你面前有遇到难处的，在难处当中挣扎的，无论是在主里面的还是没有信你的，求你鼓励他们，你恩待他们，你呼召他们，让他们能够迈出那一小步，让他们的人生在你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翻转，能够进到你一个巨大的祝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